好，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跟第十一章啊，特别读第十一章应该很有感啊，因为这个以色列祖先的故事我们都读过嘛，很熟悉，这可以说是最精简版的救恩的故事，到新约出现之前的一切的人嘛。当然这边我们看见他除了讲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的事件之外，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同时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讲了几句话啊，他讲的就自己给一点解释，说他的感想啊，这很美的一段圣经呢。好，那当然最关键是第十章，他继续的前面所衍生的，从这个大司祭啊，从这个过去的旧约的司祭到新约的司祭，然后呢，他谈到现在这个新约的司祭谈到耶稣，那耶稣当然还是怎么样，按照圣经的记载所预言所出现的。好，那首先他谈的再继续比较这个新的祭献跟旧的祭献，他说旧的祭献怎么是每天重复的吗？还是不论是司祭或者是祭物，在这个第十一节说每一位司祭天天执行，每天，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第十二节基督一次而永远就做，所以怎么样，一开始他说了第一节说法律只是未来没有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所以旧约的祭司根据梅瑟的法，它是影子，那真正的是等待耶稣来真施祭真祭品，它是真相。我跟我讲过，这是来自于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影子论，那个哲学的方法被引用进来解释这一个救恩的事件嘛。那么这样子看见，那先前的跟以后的就非常不一样。那这个先前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号，然后现在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出现？他是用什么？用这个耶稣的祭司，谈过去呢是什么？用公山羊跟公牛，现在呢是耶稣自己啊。这边用的是圣咏第四十篇啊，七到第九节啊。我们看这边这个第三节说哈、啊，说这个祭献每年举行一次是什么？让人想起罪过，要先赎罪嘛，对不对？然后呢说，因为公牛跟公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所以。第五节哈，耶稣一进入世界就说了啊，是耶稣说的话，说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你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啊，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啊，这个我是耶稣说嘛哈，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好的，天主只对天主父讲话，对不对？好，那这个话怎么来的呢？它来自于圣咏，而是耶稣用了圣咏的话，他改了几个字啊。但我们说这个是作者改的了，我们看一下圣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个或者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我临在说的 app 的第圣咏第四十篇嘛。你看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最古老的一个例子啊，犹太人怎么样应用圣经啊，做他们的论证的证据啊。好，圣咏的第四十篇啊，第七节这么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喜，这是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说什么？你就开了我的耳朵，打开了耳朵。好，全燔祭以及赎罪祭已非你所要，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好，这个我应该是圣咏的作者，那个祈祷者当然不是耶稣，因为旧约的故事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好，然后呢你看啊，就给天你看我来了，什么关于我书卷上已经有记载了。好，那第九节说我的天主，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啊，成行你的旨意为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律常存于我的心怀，所以我喜欢成行你的旨意，我常常怀念你的法律。这本来是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应该有的虔诚的态度，只是我们知道那么真正这么虔诚的人几乎找不到，就只有耶稣来的就用这句话。好，应该是说希伯来的作者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领悟，他发现耶稣是最适合这一句圣经的应验的，所以他说什么，说他变成这个把这个祈祷词变成耶稣自己在祈祷了啊，说他就不再是打开耳朵，我们打开耳朵是听嘛，对不对？跟各位讲了非常多次，听就是从，就听天主的话表示服从，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你要听啊，上主是唯一的天主，那这是一个真正执行天主旨意的人，现在他的旨意怎么样？他不仅仅是听嘛，他是用整个人，所以我们再读这个希伯来说第十章第五节哈，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然后什么？也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不吃耳朵了，是身体，对不对？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 啊，那关于我呢，书卷上已有记载的，一样啊。第，然后说什么？我来是为成显你的旨意。啊，旧约的圣咏是说，天主啊，成显你的旨意是我所喜爱的。啊，好，那现在怎么样？变成耶稣的话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啊，一定是非常深的这个犹太的信仰者，对圣咏非常熟，他就直接把这几句话转变一下，详细的来讲。那这是我们这边所谈的，他在解释为什么这个旧约的祭献不能够真正的除免罪，不带来旧约，只有新约，那是耶稣基督用了这一个圣咏40篇，然后呢，他的耶稣是用自己的身体一次而永远嘛。在我们第10章的11跟12节所说的，好，所以很简单，第14节说怎么样，他借着一次的奉献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所以我们这个得救的人是永远啊，永远被圣化，永远成全。现在我们差多远，现在看啊，哦，他下面就说了，小心点了啊，说好。那这边他继续用那个耶利米31章的话，对不对？在第15节16节说什么？他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的新的盟约嘛，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写在他们的名物里。哦，这边是再回到那一个耶利米的31章，记得我前面第8章。希伯来书第8章最后面用了全部的哈，耶利米31章31到34节，你们再重复那最核心的那句话啊，天主把法律就刻在我们心中了，写在我们的名物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跟领悟了，谁也不能说再也不懂啊。然后怎么样，赦了罪啊，17节说他们的罪过跟邪恶我都不再追念，一直赦了。好，这个罪如果得赦怎么样，就不用赎罪的祭献了。我们只要在天上唱阿利路亚就好了。所以那我说我们现在怎么样谈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大司祭把自己奉献了，所以让我们得到这个真正的成全，真正的圣化，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是该保持了，就不要丢掉保持。所以下面开始第19节开始讲了该怎么生活，所以该按着信德生活嘛。所以怎么样说，我们要度一个有真正在这个信仰中的新生活。那这边看到第22节谈到完备的信德，23节明人的望德，24节叫激发爱德。又看到了基督徒的3个特别的德性嘛，信望爱。然后怎么样，第25节绝不离弃我们的机会，就像一些所习惯性的弥撒不要到处乱跑，认定你的本堂，不要到处乱跑，看到没有？绝不离弃这个聚会，我们在聚会，然后怎么样？像一些人所习惯，这个习惯到今天还有，好可怕，对不对？我讲了很多次，大家都不喜欢听的，这是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讲的嘛。教会也告诉我们，远亲不如近邻，在一个堂区里面好好的生活。好，然后他就说怎么样？如果这样子你们还跌倒的话，我们还跌倒怎么样？第26节。再没有另一个赎罪祭了。我们不能把耶稣再杀死一次嘛，太过分。而且怎么样，你也可以说我自己想的哈，因为天主只有一个独生子，没有第二个儿子来祭献了。这我的玩笑话，不要太在意。你注意到不可以再犯罪了，怎么样？然后说怎么样，犯每一次的法律怎么样，有2、3个证人怎么样啊，第28节就必不得连续了。想想看那一个日望福音第8章那个淫妇的故事，用石头砸死了，对不对？犯罪有人证证就把他砸死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那么连犯法律没设法律都那么严重，那么背叛天主呢？这是怎么样？你看第29节，那是叫践踏天主子啊，拿自己已经成圣的盟约的血当做了赎物，轻慢了赐恩宠的圣神的人，该受什么罚？文科会说的非常多次了，弥撒我们堂区有条件不要在圣堂里面聊天了，大家都听不进去。你看这边写的，但当然不能极端。我就讲，我还好，我们有2个堂，在玫瑰堂没地方，那边讲话我是不会提任何事情，因为没有地方嘛。我们这个圣堂地方那么好，那么大的空间嘛，4楼地下室到处是空间，对不对？那不要，那起来在那坐那边，弥撒一般就聊天来了。哎呀，我真是不舒服。跟你们说很多次，你们大概也觉得我很烦，对不对？不，你看这边写的啊，注意到30节啊，复仇在乎，我要报复的。天 是主的话。好，我不当有点的借题发挥，我也承认嘛。不过你真的想想看，的确是要明白，我们在意识到圣堂哈，我们有条件把它保留一个真正的朝拜天主，我们这边有条件嘛，应该要做的。好，然后呢，怎么样要靠信德生活？好，这边很有趣的32节说，你想想看啊，你们回到先前的日子，那是你们才蒙光照，什么意思呢？就是刚灵洗的时候，刚悔改的时候。啊，这边谈的是刚刚成为基督徒，那你马上就怎么样？忍受了严重的苦难跟打击嘛。啊，所以我们信仰本来是，但是怎么样？慢慢久了以后怎么样？就丧失了，慢慢就累，就疲倦、疲乏了嘛，对不对？所以35节提醒怎么样？35节，千万不要丧失那使你们可以得大赏报的勇敢跟信心，千万不要。啊，所以前面这32到34是他们刚刚灵洗变得非常好啊，关心穷人啊，去监狱里面探访等等东西。好，那36节说什么？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我们的俗话是怎么说？回到初心，对不对？回到初衷，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不离开，如果没有坚忍，就不用回了。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呢，所以坚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讲到回到初衷，其实就是悔改了。但是我们知道，的确是现实生活里面困难，人会变得迟钝的，会慢的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说，要小心，不要退缩啊。接着他就继续用这个圣经的话，37节说怎么样？啊，还有很短一会儿要来的那一位就会来啊，升天的耶稣会再来的，他绝不迟缓。啊，说我的义人靠信德生活，如果他退缩，不会重越我的心。啊，这边讲的退缩，就在信仰当中跌倒，后退了。那不管因为人情面子也好，因为这个外界的批评谩骂也好，因着迫害跟杀人也好，绝不退缩。好，然后呢，39节说就喊口号了哈，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以致丧亡，是有信德得以保全灵魂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喊口号，对不对？我们要注意的口号必须要生活出来的。然后11章就讲历史，看看旧约里面，他说我们要这样子，跟那些旧约的前辈们一样的坚持。而且他们，你看这，他们说他们都并没有真正看见耶稣的到来嘛，并没有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却看见了嘛。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好，这边有几句话有趣的啊，你可以看着前面谈的哈诺克啊，他是从哈诺克怎么样说，在第6节说哈，凡接近天主的人就应该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所以怎么样，哈诺克就被接升天了嘛。啊，那他是靠信的，他并没有。然后亚伯兰的故事啊，亚伯兰第10节什么？他期待那个有坚固基础的城，这个城的建筑师呢是天主，所以怎么样说，他们去在路上都死掉了嘛，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见。所以第13节说怎么样，他们从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在世上只是外方人跟旅客，所以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城，他们的渴望天上的城。好，因为这样的行动里面，他们真正渴望那个天上的家乡嘛，所以呢，第16节里面就会结尾什么？天主自称是他们的天主，不以为羞耻，因为天主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城。啊，前面这个回应到第10节的，天主是那个城的工程师跟建筑者，天主建那个城是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然后这边最关键出现的伊沙格，啊。伊沙格的第19节是亚伯郎被命令限制，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想，亚伯郎想啊，天主有死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相信。所以怎么样？他把伊沙格得回来了，然后说作为预象啊，就旧约是新约的预象，伊沙格是耶稣的预象，这边是非常强的预象学的神学，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出来了。好，下面梅瑟的故事我们就不用再一一的述说了，很简单的。好，那么梅瑟离开埃及也一句很棒的一句话，在27节啊，对吗？说他不害怕法老的愤怒离开埃及，因为什么？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那一位啊，好像这应该是讲什么？回应那个荆棘中的故事。啊，荆棘中的焚烧的火嘛，啊， 那个故事里面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他渴望要说好，然后下面从32节就说啊，这样要一讲太多了，讲不完的，对不对？就提了几个名字，什么基德宏、巴拉克、三松、伊夫大、大卫跟撒母耳。好，故事我们都熟悉。那下面从34节以后谈那些故事嘛，堵住狮子的口啊，被利剑怎么样的，都是我们读了圣经就可以再去看。所以他是什么，最后就很清楚，对不对？最后38节说世界呢配不上他们，很有趣啊，世界配不上他们，那谁配得上呢？天上啊，天上的家乡啊。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东西配不上我们的，不要把自己作贱了。我们是被注定要得天上，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在旷野、在山林、在山洞、在地穴里面漂流无定，怎么样？当做旅客，当做外房，等待进入天主的城嘛。好，然后最后说什么？那新约跟旧约的联系，这边就说39节最后结束哈。这一切虽然因着信德，这些人啊得到了包养，但是怎么样？没有获得所恩许，还没有。还在等待嘛，所以他们在，我们记得耶稣复活后，传统说耶稣死亡后，对不对？被关到下到冥府，基本上都叫起来嘛，对。好，所以因为什么？天主为我们，为了我们，早就预好预备了更好的事，以致呢，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他们也得不到成全。所以因着我们的相信跟接纳，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在那个延续之下。其实我们现在也应该相信天主，好像让他们也得到一点我们的功劳一样，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讲诸圣相通功，的确可以超穿越时间的。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强大的论证了。这个希伯来书，我相信对当初对他们的当时的读者看，一定很惊讶的，非常惊讶的。那可以看见，我们现在特别是第十一章，我们跟各位讲的一个证明嘛，我们要看懂这个这些圣经啊，我必须成为这个作者他所设定的读者嘛。他就是第十一章证明，你读这些书的人必须对圣经。对旧约的故事熟悉，你才看懂，不然看不懂。他只提一个字就跳过去了，所以唤起了一些思想。我们看见，我们读这些历史故事，是让我们看这个好的榜样，我们就应该效仿；坏的榜样就成为警惕嘛。好，我们明天会结束这非常漂亮的一部作品了，12跟13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诸佛，及至一切，直到永远。啊，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明天见。